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孝惠皇帝名中，字正笃，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。太始三年，被立为皇太子，当时年仅九岁。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日，武帝驾崩。当天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熙，尊奉皇后杨氏为皇太后，立妃子贾氏为皇后。夏季五月辛未日，将武皇帝安葬于浚阳陵。丙子日，提升天下官爵各一等，参与丧事的加二等，免除租调一年，2000石以上官员都封为关中侯，任命太尉杨浚为太傅，辅佐朝政。秋季八月壬午日，立广陵王司马昱为皇太子，任命中书监何绍为太子太师，吏部尚书王荣为太子太傅，卫将军杨继为太子太保，派遣南中郎将石崇、摄生校尉胡毅、长水校尉赵俊、杨烈将军赵欢率领驻屯军队分四路出击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任命司空石践为太尉，前任镇西将军陇西王司马泰为司空。永平元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，皇帝临朝听政，不设奏乐。下诏说，朕早年遭遇不幸，长期沉浸在哀痛之中，依赖祖宗的神灵，宰府的忠贤，得以渺小之身托于众诸侯之上，对治国大道茫然无知，不明白训导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先前在哀伤迷乱之际，三公和辅政大臣只考虑国家社稷的重要，遵循古礼议事的旧典，仍想长期奉行先皇的制度，因此有永熙的年号。但岁月流逝，已进入新年，开创新纪元，改变纪年，这是礼制的旧章，现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。又下诏命令子弟及郡官不得拜谒陵墓。丙午日，皇太子行冠礼，丁未日在太庙朝见。二月甲寅日，赏赐王公以下官员伯个不等。癸酉日，镇南将军楚王司马伟、镇东将军淮南王司马允前来朝见。戊寅日，恢复设置秘书监官职。三月辛卯日，诛杀太傅杨浚、杨浚的弟弟卫将军杨尧、太子太保杨继、中护军张绍、散骑常侍段广、杨淼、左将军刘裕、合同营李兵、中书令福俊、东夷校尉文书、尚书武茂，全部一灭三族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甲后甲传诏书，废皇太后为庶人，迁居金庸城，并祭告天地宗庙，诛杀太后的母亲庞氏。壬寅日，征召大司马、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，与太保魏冠共同辅政，任命秦王司马简为大将军，东平王司马茂为辅军大将军、镇南将军，楚王司马伟为卫将军，兼领北军中后，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，东安公司马昼为尚书左仆射，晋封东安王。都江封侯的共1081人。庚戌日，免去东安王司马昼及东平王司马茂的官职，司马昼被流放代方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任命征东将军、梁王司马荣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关西诸军事，太子少傅阮元为平东将军，兼清徐二州诸军事。己巳日，任命太子太傅王荣为尚书右仆射。五月甲戌日，毗陵王司马轨去世。壬午日，免除天下户调绵卷，赏赐孝悌、高陵、官寡、努力耕田的人伯每人三匹。六月，甲后甲传诏书，派楚王司马伟杀害太宰、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、资阳公魏冠。乙丑日，因司马伟擅自杀害司马亮、魏冠，将其处死，特赦洛阳，任命广陵王师刘氏为太子太保、司空，陇西王司马泰录尚书事。秋季七月，分扬州、荆州十郡，设立江州。八月庚申日，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东将军，都督徐偃二州诸军事。河间王司马昱为北中郎将，镇守邺城。太子太师何绍为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镇守许昌。调任长沙王司马懿为长山王。己巳日，晋封西阳公司马样为王。辛未日，立陇西王世子司马越为东海王。九月甲午日，大将军秦王司马简去世。辛丑日，征召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荣为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、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。冬季十二月辛酉日， 京师发生地震。这一年，东夷17国、南夷24部都到校尉处归附。二年春季2月己酉日，贾后在金庸城杀害皇太后。秋季8月壬子日，大赦天下。9月乙酉日，中山王司马丹去世。冬季11月发生大瘟疫。这一年沛国降冰雹，伤害麦子。三年夏季4月，荥阳降冰雹。6月弘农郡降冰雹，深达3尺。冬季10月，太原王司马弘去世。四年春季正月丁酉朔日，侍中、太尉、安昌公石践去世。夏季5月，蜀郡山体移动，淮南寿春洪水涌出，山崩地陷，毁坏城府及百姓房屋。匈奴好散反叛，攻打上党，杀死长吏。6月，寿春大地震，死者20余家。上庸郡山崩，死20余人。秋季8月，郝散率部众投降，冯异都尉将其杀死。上古居庸、上庸等地都发生地陷裂开，泉水涌出，有人死亡，发生大饥荒。9月丙辰日，赦免各州遭受地灾的地区。甲午日，王始兴从东北方向划过天空。这一年，京师及郡国共8处发生地震。五年夏季4月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在魁宿出现背星，直到轩辕星。6月，京城地震。东海降冰雹，深达5寸。秋季7月，下批暴风，毁坏房屋。9月，雁门、新兴、太原、上党大风，伤害庄稼。冬季10月，武库失火，焚毁历代宝物。12月丙戌日，新建武库，大力调集兵器。丹阳降冰雹，有石头生长在京师遗年里。这一年，京、阳、兖、豫、青、徐等6州发生大水，下诏派遣御史巡视赈灾。6年春季正月，大赦天下。司空下邳王司马晃去世，任命中书监张华为司空、太尉，陇西王司马泰为尚书令，卫将军、梁王司马荣为太子太保。丁丑日，地震。3月，东海降霜，伤害桑树和麦子。彭城吕县有流泻现象，东西长达百余步。夏季4月，刮大风。5月，京、阳二州发生大水。匈奴好散的弟弟杜源率领冯异、北地马兰羌、卢水胡反叛，攻打北地，太守张隼战死。冯异太守欧阳建与杜源交战，欧阳建战败。征召征西大将军、赵王司马伦为车骑将军，任命太子太保、梁王司马荣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，镇守关中。秋季8月，雍州刺史解系又被杜源击败。秦雍地区的氐、羌全部反叛，推举氐率齐万年建号称帝，包围泾阳。冬季10月乙未日，特赦雍、梁二州。11月丙子日，派遣安西将军夏侯俊、建威将军周楚等讨伐齐万年，梁王司马荣屯兵好治。关中饥荒，发生大瘟疫。7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周楚与齐万年在六漠交战，朝廷军队战败，周楚战死。夏季5月，鲁国降冰雹。秋季7月，雍州、凉州发生瘟疫。大旱降霜，伤害秋季庄稼。关中饥荒，米价一斛万钱。下诏允许骨肉相卖而不禁止。丁丑日，司徒金陵公王浑去世。9月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荣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何绍为尚书左仆射。8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地震。下诏打开仓库，赈济雍州饥民。3月壬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季5月，交煤石裂为两块。秋季9月，京、豫、阳、徐、冀等5州发生大水，雍州丰收。9年春季正月，左基努将军孟关讨伐氐人，在中庭交战，大破氐军，俘获齐万年。征召征西大将军、梁王司马荣禄尚书事，任命北中郎将、河间王司马瑜为镇西将军，镇守关中；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北大将军，镇守邺城。夏季4月，邺城人张成基等散布妖言，设置官职，聚集党羽数千人。郡县进行逮捕， 全部伏法处死。六月戊戌日，太尉陇西王司马泰去世。秋季八月，任命尚书裴伟为尚书仆射。冬季十一月甲子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京师刮大风，掀屋拔树。十二月壬戌日，废皇太子司马昱为庶人，连同他的三个儿子囚禁于金庸城，杀死太子母亲谢氏。永康元年春季正月癸亥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己卯日，出现日食。丙子日，皇孙司马林去世。二月丁酉日，刮大风，飞沙拔木。三月，卫士降血雨，妖星出现在南方。癸未日，甲后甲传诏书在许昌，害死庶人司马昱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出现日食。癸巳日，梁王司马荣、赵王司马伦甲传诏书废甲后为庶人，司空张华、尚书仆射裴伟都被杀害，侍中贾密及其党羽数十人全部伏法处死。甲午日，司马伦甲传诏书大赦天下，自人相国，都督中外诸军，仿效宣文辅佐魏国的旧例，追复元皇太子位。丁酉日，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太宰，左光禄大夫何绍为司徒，右光禄大夫刘石为司空，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。己亥日，赵王司马伦假传诏书在金庸城，害死贾庶人。五月己巳日，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，司马尚为襄阳王。六月壬寅日，将怀敏太子安葬在显平陵。辅军将军清河王司马瑕去世。癸卯日，雷击重阳陵标志。秋季八月，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，未能成功，司马允及其两个儿子秦王司马昱、汉王司马迪都被杀害。特赦洛阳。平东将军彭城王司马直去世。改封吴王司马彦为兵徒县王，任命其王司马炯为平东将军，镇守许昌。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九月，改司徒为丞相，由梁王司马荣担任。冬季十月，黄色雾气四面笼罩。十一月戊午日，大风飞沙走石，六天才停止。甲子日，立皇后杨氏，大赦天下，大宴饮三日。十二月，彗星出现在东方。益州刺史赵兴与洛阳流民李祥杀害成都内史耿胜，前为太守李密、汶山太守霍固、西夷校尉陈总占据成都反叛。永宁元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。丙寅日，将皇帝迁到金庸城，号称太上皇，改金庸城为永昌宫，废黜皇太孙司马臧为濮阳王。五星横贯天空，运行错乱无常。癸酉日，司马伦杀害濮阳王司马臧。洛阳流民李特杀死赵兴，将首级传送至京城。三月，平东将军齐王司马炯起兵讨伐司马伦，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驻扎在阳翟。征北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、征西大将军河间王司马瑜、长山王司马懿、豫州刺史李毅、兖州刺史王彦、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欣都起兵响应，兵力数十万。司马伦派部将驴和从伊阙出兵，张宏、孙府从鄂坂出兵抵御司马炯、孙慧、士一、许超出黄桥抵御司马颖。等到司马颖的部将赵襄、石超在渭水交战，孙慧等人大败，丢弃军队逃跑。闰月丙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，岁星在白天出现。司马炯的部将何煦等人在阳翟攻打张宏，大败张宏，斩杀孙福等人。辛酉日，左卫将军王瑜与尚书怀陵王司马璀率兵进入宫中，擒获司马伦的党羽孙秀、孙慧、许超、士一、洛修等人，全部斩杀，驱逐司马伦回府。当天皇帝胜于复位，群臣叩头请罪，皇帝说不是各位爱卿的过错。癸亥日，下诏说朕因德行不足，继承皇统，远不能光大基业，安定四方，竟不能彰明刑法，遏制奸邪，以致逆臣孙秀胆敢肆意凶暴，窥伺王室，于是拥戴赵王司马伦，贪婪窃据皇位。镇东大将军齐王司马炯、征北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、征西大将军河间王司马瑜都凭借美德和至亲，忠诚谋略显著，首先提出大计，匡救国难。 尚书司马璀共同建立大谋，左卫将军王瑜与各位公卿士大夫协同谋略，亲自率领本营士兵斩杀孙秀及其两个儿子。先前赵王司马伦被孙秀所迷惑，和他的儿子等人已到金庸城迎接朕于幽宫，车驾回转宫门，岂能让朕一人独享此庆？宗庙社稷确实有赖于大家。于是实行大赦，改年号，赐给孤寡美人五虎骨，举行五天大宴，诛杀赵王司马伦、益阳王司马威、九门侯司马志等人以及司马伦的党羽。五月，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。六月戊辰日，实行大赦，提升官员爵位二等，重新封兵徒王司马彦为吴王。庚午日，东莱王司马睿、左卫将军王瑜图谋废黜齐王司马炯，事情泄露，司马睿被废为庶人，王瑜被处死，诛灭三族。甲戌日，任命齐王司马炯为大司马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河间王司马瑜为太尉，撤销丞相，重新设置司徒官职。己卯日，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太宰，兼任司徒，封齐王司马炯的功臣葛瑜为穆平公，陆绩为小皇公，魏绎为平阴公，刘贞为安乡公，韩泰为封丘公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立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司马国为汉王，重新封常山王司马懿为长沙王。八月，实行大赦，戊辰日，赦免被流放边地的人。益州刺史罗尚征讨羌人，击败他们。己巳日，改封南平王司马翔为宜都王。下邳王司马伟去世，任命东平王司马茂为平东将军，都督徐州诸军事。九月，追复东安王司马昼的爵位。丁丑日，封楚王司马伟的儿子司马范为襄阳王。冬季十月，流民李特在蜀地反叛。十二月，司空何绍去世，封齐王司马炯的儿子司马彬为乐安王，司马英为济阳王，司马超为淮南王。这一年，十二个郡国发生旱灾，六个郡国出现蝗灾。泰安元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安东将军、乔王司马随去世。三月癸卯日，赦免司州、冀州、兖州、豫州。皇太孙司马尚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彗星在白天出现。五月已有日，侍中、太宰、领司徒、梁王司马荣去世，任命右光禄大夫刘石为太傅。太尉，河间王司马瑜派部将牙伯在蜀地攻打李特，被李特击败。李特于是攻陷梓潼、巴西，杀害广汉太守张威，自称大将军。癸卯日，立清河王司马瑕的儿子司马谭为皇太子，赐给孤寡不薄，举行五天大宴。任命齐王司马炯为太师，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。秋季七月，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冀州四州发生大水。冬季十月，发生地震。十二月丁卯日，河间王司马瑜上表称齐王司马炯窥伺地位，有不臣之心，与成都王司马颖、新野王司马欣、范阳王司马萧会合于洛阳，请求废黜司马炯，让其回府。长沙王司马懿奉皇帝车驾屯驻南纸车门，攻打司马炯，将其杀死，把他的儿子们囚禁在金庸城，废黜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实。实行大赦，改年号，任命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东莱王司马睿的儿子司马昭为齐王。二年春季正月甲子朔日，赦免判处五年刑期的犯人。三月，李特攻陷益州，荆州刺史宋代攻打李特，将其斩杀，首级传送至京城。夏季四月，李特的儿子李雄再次占据益州。五月，益阳蛮张昌起兵反叛，以山东人邱省为首领，改姓刘氏，伪称汉朝，建元神凤，攻破郡县。南阳太守刘斌、平南将军杨隐、镇南大将军、新野王司马欣都遇害。六月，派荆州刺史刘宏等人在方城讨伐张昌，朝廷军队大败。秋季七月，中书令卞翠、侍中冯孙、河南尹李涵等人与长沙王司马懿有二心，司马懿怀疑他们而将其杀害。张昌攻陷江南各郡，武陵太守贾龙、零陵太守孔弘、豫章太守严济、武昌太守刘根都遇害。张昌的别帅石兵侵犯扬州，刺史陈辉与他交战， 大败，各郡全部沦陷。林怀仁风云起兵响应石兵，从富陵侵犯徐州。八月，河间王司马昱、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皇帝任命司马懿为大都督，率军抵御。庚申日，刘宏与张昌在清水交战，将其斩杀。司马昱派部将张方、司马颖派部将陆基、千秀、石超等人进逼京城。乙丑日，皇帝到达十三里桥，派将军黄甫商在宜阳抵御张方。己巳日，皇帝回军宣武场。庚午日，停驻在石楼。天空从中间裂开，没有云彩，却响起雷声。九月丁丑日，皇帝驻扎在河桥。壬午日，黄甫商被张方击败。甲申日，皇帝驻军邙山。丁亥日，到达偃师。辛卯日，停驻在窦田。癸巳日，尚书右仆射新晋侯杨玄之去世。皇帝回到城东。丙申日，进军勾市，攻打千秀，将其击退。实行大赦。张方进入京城，烧毁清明门和开阳门，死者数以万计。石超在勾市逼近皇帝车驾。冬季十月壬寅日，皇帝回到宫中。石超焚烧勾市，车驾服饰器物无一留存。丁未日，在东阳门外击败千秀、范阳王司马萧。戊申日，在建春门击败陆基，石超逃走，斩杀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，将首级悬挂在铜驼街。张方退兵，驻扎在十三里桥。十一月辛巳日，白天有星陨落，声音如雷。朝廷军队攻打张方的营垒，未能取胜。张方掘开千金叶，水队全部干涸。于是征发王公奴婢，用手冲米供给军粮，一品以下不从征的官员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服劳役。又征发奴仆补充军队，号称四部司马。公司困迫，一担米价值万钱。诏命所能到达的地方，仅有一座城池而已。人营日夜，赤气布满天空，隐隐有声。丙辰日，发生地震。癸亥日，东海王司马越居职长沙王司马懿，囚禁在金庸城，不久被张方杀害。甲子日，实行大赦。丙寅日，扬州秀才州前南平内史王举、前吴兴内史顾密起义军讨伐石兵，石兵退却，从临淮奔向寿阳。征东将军刘准派广陵度支陈敏攻打石兵。李雄从皮城进攻益州刺史罗尚，罗尚弃城逃跑，李雄全部占据成都之地，封鲜卑段务臣为辽西公。永兴元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尚书令乐广去世。成都王司马颖从邺城向皇帝暗示，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安。皇帝被河间王司马昱逼迫，秘密下诏给雍州刺史刘审、秦州刺史黄甫仲讨伐他。刘审举兵进攻长安，被司马昱击败。张方在洛阳大肆劫掠，返回长安。此时军中严重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现象，任命成都王司马颖为丞相。司马颖派从事中郎盛奎等率兵五万驻扎在十二座城门，殿中宿卫中他忌惮的人司马颖全部杀死，用三部兵马取代宿卫。二月已有日，废黜皇后杨氏，幽禁在金庸城，贬黜皇太子司马谈，恢复为清河王。三月，陈敏进攻石兵，斩杀了他，杨、徐二州平定。河间王司马昱上表请求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。戊申日，下诏说朕因德行不足，继承大业，至今已有十五年。祸乱滔天，奸邪叛逆接连兴起，甚至导致幽禁废黜重宫，宗庙毁绝。成都王司马颖温和仁厚，慈惠平和，能够平定暴乱。现任命司马颖为皇太帝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丞相职务不变。大赦天下，赐给鳏寡老人和高龄者每人三匹帛，特许聚会饮酒五天。丙辰日，有人盗窃太庙的礼服和器物，任命太尉司马昱为太宰，太傅刘石为太尉。六月，新建三座城门。秋季七月丙申朔日，右卫将军陈以诏书名义召集百官进入殿中，于是率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。戊戌日，大赦天下，恢复皇后杨氏和皇太子司马谈的地位。己亥日，司徒王荣、东海王司马越、 高密王司马简、平昌公司马模、吴王司马彦、豫章王司马赤、襄阳王司马范、右仆射寻番等侍奉皇帝北征，到达安阳，军队十余万人。司马颖派部将石超迎战。几位日，朝廷六军在荡阴战败，箭矢射到皇帝乘车，百官溃散，侍中讥哨殉难。皇帝脸颊受伤，中了三箭，丢失六枚玉玺。皇帝于是到了石超军中，非常饥饿。石超进献水，左右侍从献上秋桃。石超派弟弟石溪侍奉皇帝前往邺城，司马颖率群官在路边迎接。皇帝下车哭泣，当晚住在司马颖军中。司马颖府中有酒席的礼仪，陈留王送来貂蝉纹衣贺伟。第二天准备法驾前往邺城，只有豫章王司马赤、司徒王荣、仆射寻番随从。庚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武。八月戊辰日，司马颖杀害东安王司马昼。张方再次进入洛阳，废黜皇后杨氏和皇太子司马谭。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在离石反叛，自称大单于。安北将军王俊派乌桓骑兵到邺城进攻成都王司马颖，大败他。司马颖和皇帝乘单车逃往洛阳，服饰车驾散失，仓促间上下没有携带物品。侍中黄门背着袋子装了三千丝钱，皇帝下诏借用。沿途买饭供给，工人在途中客舍吃饭。工人拿着生鱼糙米饭和干蒜盐豉进献给皇帝，皇帝吃了，用中黄门的布被御寒。到达霍家买粗米饭，用瓦盆盛装，皇帝吃了两鱼。有位老人献上蒸鸡，皇帝接受了。到温县将夜拜皇陵，皇帝丢了鞋，穿上随从的鞋，下拜流泪，左右都叹息哭泣。渡过黄河后，张方率骑兵三千用羊碎青盖车迎接。张方拜见皇帝，亲自扶起他。辛巳日，大赦天下，赏赐随从各有等级。冬季十一月乙未日，张方请皇帝夜拜太庙，趁机劫持皇帝前往长安。张方用自己的车进入殿中，皇帝跑往后园竹林中躲避。张方逼迫皇帝上车，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行跟随，只有中书监卢志在旁侍奉。张方带皇帝到他的营垒，皇帝命张方准备车辆装载工人和宝物，军人趁机奸淫劫掠后宫，分抢府库财宝，魏晋以来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。走到新安时，天气极冷，皇帝从马上摔下伤了脚。尚书高光进献面衣，皇帝夸奖他。河间王司马昱率官署步骑兵三万在坝上迎接。司马昱上前拜谒，皇帝下车制止他，以征西府作为皇宫，只有仆射寻番、司隶刘吞、太常郑求、河南颍州府及其留在洛阳的官员组成留台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号称东西台。丙午日，留台大赦天下，改年号恢复为永安。辛丑日，恢复皇后杨氏地位。李雄建号称成都王，刘元海建号称汉王。十二月丁亥日，下诏说上天降祸晋国，太子未能继位。成都王司马颖身处储君之位，政绩亏损，天下失望，不能承担重任，现令其以王爵身份返回府地。豫章王司马赤是先帝爱子，美誉日渐更新，天下瞩目，现立为皇太帝，以兴隆我晋国。任命司空司马越为太傅，与太宰司马昱共同辅佐朕。司徒王荣参与总领朝政，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。安南将军司马萧、安北将军王俊、平北将军司马腾各自镇守本辖区。高密王司马简为镇南将军，兼领司隶校尉，暂镇洛阳。东中郎将司马模为宁北将军，都督冀州，镇守邺城。镇南大将军刘弘兼领荆州，以镇守南方。州府、庙印各回本部，百官都恢复原职。齐王司马炯此前因返回府地，长沙王司马懿被轻易处以重刑，封其子司马绍为乐平县王，以延续其祭祀。近来战事频繁征伐，耗费人力，供奉御用的物品都减少三分之二，户调田租减少三分之一，废除苛政，爱护百姓，致力于农耕。安定通达之后，当返回东京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任命河间王司马昱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二年春季正月甲午朔日， 皇帝在长安。夏季四月，下诏封乐平王司马绍为齐王。丙子日，张方废黜皇后杨氏。六月甲子日，侍中、司徒、安丰侯王荣去世。陇西太守韩志进攻秦州刺史张府，杀了他。李雄建越即皇帝位，国号蜀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尚书各曹失火，烧毁崇礼塔。东海王司马越在徐方整顿军队，准备西行迎接皇帝。成都王司马颖部将龚师藩等聚集部众攻陷郡县，杀害阳平太守李治、吉郡太守张延等，转而进攻邺城。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赵襄击溃他们。八月辛丑日，大赦天下。骠骑将军范阳王司马萧驱逐冀州刺史李毅，扬州刺史曹武杀死丹阳太守朱建。李雄派部将李襄侵犯汉安。车骑大将军刘宏在宛城驱逐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氏。九月庚寅朔日，龚师藩又杀害平原太守王景、清河太守冯雄。庚子日，豫州刺史刘乔在许昌进攻范阳王司马萧，击败他。壬子日，任命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镇守邺城。河间王司马昱派将军吕郎屯驻洛阳。冬季十月丙子日，下诏说收到豫州刺史刘乔的檄文，声称颍川太守刘瑜逼迫威胁骠骑将军司马萧抗拒诏令，制造凶逆，擅自劫持郡县，聚集兵众，擅自任用苟熙为兖州刺史，阻断王命。镇南大将军、荆州刺史刘宏、平南将军、彭城王司马氏等各自率领所部直接会师许昌，与刘乔合力。现派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，统帅精兵十万，建武将军吕郎、广武将军千初、建威将军刁默等为前锋，一同会师许昌，铲除刘瑜兄弟。丁丑日，派前车骑将军石超、北中郎将王产讨伐刘瑜等人。赤色气象出现在北方，东西横贯天空，有彗星出现在北斗星旁。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宋昼等屯驻河桥。十一月，历杰将军周全假称接到檄文，自称平西将军，恢复皇后杨氏地位。洛阳令河桥进攻周全，杀了他，再次废除皇后。十二月，吕朗等向东屯驻荥阳，成都王司马颖进据洛阳，张方、刘宏等都按兵不动，不能抵御。范阳王司马萧从官渡渡河，攻克荥阳，斩杀石超，袭击许昌，在萧县击败刘乔，刘乔逃往南阳。右将军陈敏举兵反叛，自称楚公，假称接到中诏，从缅汉迎接天子，驱逐扬州刺史刘基、丹阳太守王旷，派弟弟陈辉向南攻略江州，刺史殷淼逃往益阳。光绪元年春季正月戊子朔日，发生日食，皇帝在长安。河间王司马昱听说刘乔被击败，非常恐惧，于是杀死张方，向东海王司马越求和，司马越不答应。宋昼等击败司马颖部将楼婆，进逼洛阳，司马颖逃往长安。甲子日，司马越派部将祁宏、宋昼、司马纂等迎接皇帝。三月，东莱监县县令刘伯根反叛，自称监工，袭击临淄、高密王司马简，逃往聊城。王俊派将领讨伐刘伯根，斩杀了他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东海王司马越屯驻温县。司马昱派弘农太守彭绥、北地太守刁默在湖县抵御祁宏等。五月，王始兴向西南流动，范阳国地面燃烧，可以烧火做饭。壬辰日，祁宏等与刁默交战，刁默大败，司马昱、司马颖逃往南山，奔向宛城。祁宏等所部鲜卑在长安大肆劫掠，杀死两万多人。当天日光四散，赤红如血。甲午日又出现同样情况。己亥日，祁宏等侍奉皇帝返回洛阳，皇帝乘坐牛车，临时住所铺着草，公卿大臣徒步跋涉。戊申日，骠骑将军范阳王司马萧杀死司隶校尉邢桥。己酉日，盗贼偷取太庙金柜和册文各四件。六月丙辰朔日，皇帝从长安返回，登上旧殿，悲伤流泪，夜拜太庙，恢复皇后杨氏地位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秋季七月已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 太庙立假包盗窃太庙灵衣和宝剑，被处死。八月，任命太傅、东海王司马越录尚书事、骠骑将军、范阳王司马萧为司空。九月，顿丘太守冯嵩捉拿成都王司马颖，送到邺城，晋封东瀛公司马腾为车淹王，平昌公司马模为南阳王。冬季十月，司空范阳王司马萧去世，司马萧的长史刘虞杀害成都王司马颖。十一月庚午日，皇帝在显阳殿驾崩，时年48岁，葬于太阳陵。皇帝做太子时，朝廷都知道他不能胜任政事，武帝也怀疑这一点，曾经召集东宫所有属官，让尚书省事务交给太子决断，皇帝不能回答，贾妃派左右代替回答，多引用古意。给事张宏说，太子不学习，陛下是知道的，现在应该根据事情判断，不能引用书籍。贾妃听从了他，张宏于是起草文稿让皇帝书写，武帝看了非常高兴，太子地位于是安稳。等到登上皇位，政令出自群臣，法纪大坏，贿赂公行，有权势的人家屏障高贵欺凌他人，忠贤之路断绝，禅佞邪僻之人得志，互相推荐举拔，天下称之为护士。高平王沈作事实论，南阳鲁包作前神论，庐江杜松作人子春秋，都是愤世嫉俗之作。皇帝曾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声，对左右说，这叫唤的是为官还是为私？有人回答说，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等到天下慌乱，百姓饿死，皇帝说，为什么不吃肉粥？他的蒙昧闭塞都像这样。后来因吃饼中毒而死，有人说是司马越下毒。使臣说，不成才的儿子上天称之为大，权力不出自皇帝，正是接近小人。褒姒与书呆一起兴起，相后与犬戎一同运转。从前丹朱不孝，赧王逃避债务，参照那些凶德，事官极凶，相比土偶木梗，已丧失其真情。闷热的天气将要结束，银蛙的声音很少记载，于是彰显愚痴可笑，用以符合颠坠。难道通才俊彦还出现在前代，增加淫邪助长暴虐，独独盛行于当今吗？物品号称忠良，从此拔出根本，人称妖孽，从此开启源头。长乐不祥，陈华非命，百姓动荡，社稷化为废墟。古时拜国王身分道扬镳而同一轨迹，没有扰乱纲常，则多是庸劣昏暗。难道明神丧失精魄，武皇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赞语说，惠帝身居尊位，临朝听政，他的身体如此愚昧，他的心智如此昏聩。高台望子，长夜何冤？金庸城毁弃冠冕，汤阴脱去甲胄，等到你们全都灭亡，滔天祸患来临。